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20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唐纳德·川普将会在几个钟头之后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的总统。台湾陆委会敦促川普新政府支持台湾，维护台海和平。台湾再度邀请国际人权专家审查人权报告。此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历史上在总统就职的时刻，大家往往都会各自竞选时的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和民主的精神。他说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to the U.S. Capitol from the White House and
胡达克说，奥巴马总统将会同川普一起坐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地移交权力，观看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尽管这位继任者并不是他想看到的，但并不是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个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唐纳德·川普将会在数个小时之后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在他的就职典礼的前夜，亦都是1月19号，他参加了林肯纪念堂台阶上的就职前夕的音乐会。在音乐会后，川普向美国人保证他将会团结整个国家，看到令人惊叹的变化。川普承诺说，他将会努力使到美国成为每一个美国人的伟大国家。星期四，有数千人在纽约的川普大厦前举行抗议，在抗议活动上讲话的包括纽约市长白思豪以及多位影视界的明星。而在华盛顿亦都有多个抗议川普的集会活动。在星期四晚，抗议系的人士是聚集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门口，当时里面正在是举办一个反对川普的鸡尾酒会，而支持和反对川普的人发生了激烈的对峙。示威人群高喊着不要川普、不要法西斯的美国。警方是试图让人群远离新闻俱乐部的大门，而一些抗议者就向警方投掷物品，警方则是向人群使用化学喷雾。据报道，当时街上至少有一处的地方是起火。川普将会在星期五的中午在国会大厦前发表就职演说。川普任命的白宫发言人斯宾塞透露，川普到星期四晚上仍然在修改他的就职演讲稿。斯宾塞说，从星期五的下午开始，在紧接下来的几日里面，川普将会签署行政命令，颁布真正的变革的议程。不过他补充说，川普还在考虑他想要从哪一方面的领域开始改革，以及是改革的轻重缓急。台湾陆委会在星期四敦促川普新政府支持台湾维护台海和平的努力。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盼望美国新政府继续在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基础上支持中华民国和平的两岸政策。他还强调，台湾不应该是美中关系当中的谈判筹码。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邱垂正强调，台湾政府重视台美关系以及是两岸关系，政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政策是一贯而坚定，任何国际环境的变迁都不影响对国家利益的努力和坚持。政府将会致力推动台美和中国大陆均衡关系发展，追求构建多赢的和平格局。在之前，中国方面就台湾派遣代表团参加川普就职典礼一事进行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之前表示，反对台湾用任何的理由派员赴美国是参加活动，使到美中关系生变，并且呼吁美方不要向和台湾进行任何的官方接触。对此，邱垂正回应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政府循例派代表团赴美参加美国新任总统的就职仪式，是重视台美友谊以及是国际礼节的展现，盼 望是各界以平常心来看待。他还表示，中国大陆对台湾和美国的正常交流活动没有必要予以限制和打压，任何刻意的指涉以及是批评都是无助于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台湾法务部举行联合国两公约的国家人权报告审查记者会，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表示，台湾的人权表现将会获得提升，不过人权团体则是呼吁政府是应该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十名的国际独立人权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再次到台湾审查官方提出的人权报告，同时同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团体交换了意见，最后提出了69项的建议。有关转型正义的问题，该委员会认为政府在提出立法草案的时候应该保障人民知道真相的权利，让民众在戒严解除之后再次得到正义。国际人权专家还指出，台湾政府应该是依照巴黎原则成立完全独立并且多元的国家人权机构，并且加速通过难民法，同时纳入不强迫遣返的原则。针对近来在台湾引发高度争议的婚姻平权议题，国际审查委员会表示，乐见台湾政府采取行动，计划将同性婚姻纳入法律，让台湾在对抗性倾向以及是性别认同的歧视上面成为亚太地区的先锋。中国方面表示，2016年度的经济增长是达到 6.7%， 是25年以来增长率是最低的一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较上一个财政年度是下降 0.2%， 继续是创1990年以来年度的最低涨幅。在中国经济明显疲软的新常态之下，很多的分析人士更加质疑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比官方数据还要弱得多。辽宁官员没多久之前公开承认官方经济数据是造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华盛顿已经准备好新总统就职的情况。今日就是美国新总统就职的日子，这个重大仪式动用了各方力量进行繁复的准备工作。国会山、白宫和国家大草坪都是1月20号总统就职典礼的主要场所。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倪芝的报道。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通讯事务主任麦克利特尔斯特话，在他身后的是1月20号就职典礼要用的基础设施的施工现场，他背后这个直接能够看到的平台是媒体观景平台，和媒体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拍摄游行。新总统从第一家庭和媒体平台隔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相望的总统观景平台，总统和第一家庭从白宫出来走过草坪就能够直接进入观景平台，而拉法叶公园其他的地方亦都会有供观众观看游行的观众席。他又说，媒体观景平台能够容纳大约300人，联通白宫和国会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面亦都会架设很多观众席，以便民众观看游行。预计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将会从全美各地聚集到华盛顿庆祝新总统就职，不过典礼期间出现的亦都完全都是庆祝的人群，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抗议者。尼特尔斯特说，今日大家看到表达集会议员的人数增长很大，支持者抗议者都有，他们处理了大约30份要求在就职典礼周边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的活动的申请。其中 Answer Coalition 是最大的抗议组织之一，他们申请了20000多人次的活动许可。沃尔特·斯莫拉里克是 Answer Coalition 的组织者，他说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 dashed and attacked by Donald Trump.
斯莫拉里克说，他们觉得美国宪法规定的权力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川普执政的一开始就要清楚地表明会有人坚持要求改革，代表工人权力的人，代表移民，代表妇女，代表所有被川普攻击过的群体。总统就职典礼不单止调动了政府部门、军队和大量民众参与，亦都促进了华盛顿特区的经济，很多商家看准了这个营销的好机会。大量民众从各地涌入华盛顿，使到当地酒店生意红火，价格飙升。华盛顿市中心的这间万丽酒店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 大选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接到很多就职典礼周的订房的电话。
The prices have varied. You would find a room here at this hotel.
万丽酒店市场销售主管史提夫艾伦森话：价格不同，会比一年以来他们看到的都稍高一啲。你在呢间酒店至少得花费$900多才能够找到房间。在就职典礼的这个星期，很多酒店还会推出相关主题的餐饮。这家万丽酒店里面的总统运动酒吧亦都不例外。
So、here we have one of our...
万丽酒店总统运动酒吧调酒师吉尔米里茨为大家展示了调酒的过程。他说他们在这个就职典礼期间有特色的饮品，要调的这个叫做川普。他先加冰，然后加两份伏特加，一份 fireball， 然后他们再加些橙汁，加满了他。为了表达对川普的敬意，他们最后用橙和棉花糖来装饰一下。这杯酒的样子令你想到什么呢？酒吧的另外一种调酒叫做肠，谁会为肠埋单呢？这个酒吧里面当然不是墨西哥人。米里茨又说是所有来总统运动酒吧的激动的客人。饱餐酒足之余，很多人会去到各个礼品店购买和就职典礼有关的礼品。在私人拥有的华盛顿欢迎中心，这样的礼品正是在这里大卖。华盛顿欢迎中心助理经理希拉马舍尔说：你看到这三排印有川普的棒球帽了，每到星期五就都卖晒，他们要重新上架，这些是商店的热销货，大众不单止买一两个，他们买三个，可能每种颜色都要，但全部都是写着川普这个名字在上面。平时并不畅销的衫和帽，就是因为有了就职典礼的字印在上面，一日可以卖到几十件。虽然川普的重要政见之一是要将工作带回美国，但礼品店里面这些专门为他就职典礼生产的热卖品，绝大部分依然是从国外进口，尤其中国。马舍尔说他们虽然也希望新总统能够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工作，但并不在意店里面的商品是哪里制造的。马舍尔说只要质量好，这些就是他们看中的。马舍尔又说购买纪念品的大多数顾客都是来自外地甚至是国外。他又说顾客谈到川普的时候都希望他能够做一个好的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九岛华盛顿的报道。
唐纳德川普1月20日星期五将会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就职仪式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实况转播。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历史上象征着权力和平移交，并经常反映出政治变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美国民主的仪式是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出现的。无论局势如何，新总统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宣誓就职。
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罗斯福总统说，首先请允许他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宣誓就职时号召人为国服务，他的话鼓动了新一代美国人。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肯尼迪总统说，我们的美国同胞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够为你的国家做什么。20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承诺要控制政府规模。
In this present crisis,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里根总统说，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到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后展开所谓胜利之旅，到一些州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script is not yet written.
川普说，这个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稿还未写好，他不知道明天会读一些什么，但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第一次知道这些页面将由每一个人来写，这个是一场运动。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然处于分裂状态。美国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哲说，川普必须促成团结，这个是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之一。他说
No,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first step to really speak to the country to say now.
福哲话，佢认为呢个系非常重要嘅机会。作为总统，川普要对全国人民话，喺竞选期间嘅一啲分歧已经过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嘅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话：，历史上喺总统就职时刻，人往往会各自竞选时嘅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同民主嘅精神。佢话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to the U.S. Capitol。
胡达克话：，奥巴马总统将同川普一齐坐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嘅移交权力，并观看继任者宣誓就职。即使呢一位继任者并唔系佢想睇到。并不是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个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川普以讲话不加准备而出名，他的就职演说会怎样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析人士诺姆·奥尔斯坦说，很难预测。
An inaugural address is generally crafted and written in advance, and presidents
奥尔斯坦说，就职演说通常是事先写好，但是没人知道川普是不是会不跟稿即席演讲，他们处在未知地带。川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至于他想成为怎样的领袖，他在任期开始时所定的基调很可能被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五宣誓就职的川普日前有关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谈判的讲法再次引发诸多的疑问，亦都引发北京强烈不安。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一些专家认为，川普上台之后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政策，但是会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被北京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战北京的极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权力交接期间，一再质疑美国两党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否意味着他上台后会改变美中关系的这个基石。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星期二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川普的外交政策挑战的研讨会上，谈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格林说他不知道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改变。格林说他认为他最根本的方面不会改变，即所谓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这位曾经负责协调美国政府有关台湾政策的前官员表示，他个人对此不是特别担忧，原因在于从李克松福特总统开始，美国新政府上台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都会对中国问题进行辩论，那些了解亚洲和中国的人最后会占上风。他举例说，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持强硬立场的总统包括里根和小布殊，最终却与中国发展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在格林看来，在奥巴马执政八年后，不管是川普还是克林顿当选，美国都会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而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对美中关系的基础重新进行评估是必要的。
I think it's useful for a new president to come in and say China shouldn't count on us automatically respect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格林在研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格林说他认为一位新总统上台后说中国不应当自动的指望美国尊重他的核心利益是很有益，这个是一条双向的街道，他们需要进行这样的重新衡量。坦白地说，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话，他亦都会做出类似的事情。这种对美中关系的基础进行根本性的评估，以及一位美国总统站起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美国的盟友以及价值观的决心，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格林认为，跟着下来，美国需要与北京对话，建立一个可靠的关系，而北京对美国能够做的期待值不会过高。他说，奥巴马总统一开始与中国没有摩擦，使北京对他的期待值过高，结果在后头双方都有很多的不快，因此川普一开始的强硬立场或者是一个好的战术。2008年到2009年期间，担任过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副国务卿的格拉斯曼大使，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表示， 他不认为川普要对一个中国政策做出重大改变，而是将他当作谈判的筹码。
I do think that the policy gave us a kind of equilibrium so that we could then move on to more important issues.
格拉斯曼说，他认为这个政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衡，这样美国可以转向更为重要的议题。格拉斯曼的表现方式是想说，这个政策没道理，或者他可以用它来获得他想要的第二些东西。格拉斯曼认为，随着川普更多的了解这个政策背后的各方面，他会发现这个政策是值得保留。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张克斯亦都不认为川普会在根本上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说，张克斯说他不认为会改变，因为至少在中国方面，这个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张克斯说他认为大家将会看到的是，更多的在现有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下，美国能够和台湾做的事情的限制会被拓展。这个可能主要涉及美国怎样处理和台湾关系的形式上的这些事情。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的张克斯表示，川普的班子认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美国全盘接受台湾和南中国海等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要求，但并没有获得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照顾，因此新政府在审视美中关系时要针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张克斯说，精心打造的回应看来是，美国的回应应该是，美国将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这些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同时将中国挡回去，直到他们开始承认美国的核心利益，获得更多的平衡。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谈到南中国海问题时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是非法的，美国应向中国发出他将不被允许进入这些岛礁的明确讯息。川普一再质疑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承诺，引起了北京的高度不安。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有关方面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即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时表示，美中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拜登的话表示，美方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加深互信，扩大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近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言论，引来一些人对台湾可能成为美中谈判筹码的担忧。前美国副总统撤离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说，川普团队希望重新审视并平衡美中之间的关系，他们准备倾听台湾的观点，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台湾无需要担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是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的叶望辉，星期三晚间在参加台湾驻美代表处晚宴的时候，针对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言论引发的关注接受现场媒体的采访。在12月2日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历史性通话之后，被一些媒体指为是幕后推手的叶望辉首先表明，他和川普团队并无关联，他并非交接团队的成员，亦都不是他的发言人。不过从他和川普团队的互动之中，他认为川普的政策方向是要以全新眼光来审视并且平衡美国和所有盟友和伙伴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台湾并无需要担心之处。
From everything that I have seen and heard, there's an enormous priority placed on economic relations.
叶望辉说，从他看到和听到的来看，有极大的优先是放在经济关系上面。白宫有一个新的委员会处理贸易议题，他的焦点很清楚是关于中国，而台湾亦都会有利益在其中。但他认为有很多人准备愿意亦都能够倾听台湾的观点。川普讲过很多次，他不要其他人告诉他可以或者不可以跟谁说话，亦都不要其他人告诉他可以或者不可以说什么，更不要其他人告诉他他不能够使用推特。叶望辉亦都以中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表示，他仲能够在这个地方对媒体讲话，就是表示他不会进入川普政府，亦都没有被征询过任何的职务。不过他强烈强烈再强烈地支持川普政府。他又说，川普只是说准备要和中国重新谈判一系列的议题，但是就引来中国挑衅的反应，这些令到他感到有点讶异。
Frankly, I have been a little bit surprised by the kind of rhetoric that seems to be coming out of China.
叶望辉又说，坦白来说，他对中国那边发出的言论感到有点意外。中国不断重复提到中国是一个核力量，而且关于南中国海岛队的问题，中国所使用的语言令到他觉得非常挑衅，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并没有人可以讲话川普的言论有挑衅意味。叶望辉说，他认为中国的言论才是挑衅。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双将员80风华晚宴之中，为参加川普就职典礼来到华盛顿的台湾代表团团长游锡坤亦都回应了中国外交部对代表团是在干扰和破坏美中关系的批评。
那我在这边也要这个啊呼吁中国哈啊，你应该要了解。
游锡坤话，佢喺呢个地方要呼吁中国，应该了解美国系一个民主国家，台美之间嘅友谊系非常深远噶，而中国系一个大国，应该有大国嘅心胸，唔好咁小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连续两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前台湾行政院长游锡坤带领祝贺代表团参加美国总统就职仪式的提问表示，反对台湾以任何藉口派人去到美国从事干扰和破坏美中关系的活动，并且敦促美国不允许台湾派所谓代表团赴美参加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不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官方的接触。华春莹又表示，中国已经将这个立场传递了给美国行政当局以及川普的团队。游锡坤带领的代表团由台湾朝野政党立委、地方政府首长以及国安官员组成，除了参加川普就职典礼之外，亦都会见了多位美国参众议员，并且同美国智库人士、前政府官员会面，表达台湾希望加强同美国合作交流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 更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唐纳德·川普将会在几个钟头之后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台湾陆委会敦促川普新政府支持台湾维护台海和平。墨西哥向美国引渡大毒枭古兹曼。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培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唐纳德·川普将会在数个小时后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在他的就职典礼前夕，他参加了在林肯纪念堂街上的就职前夕的音乐会。川普向美国人保证他将会团结整个国家，看到令人惊叹的变化。川普说他将会为美国带来过去数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变化。他还表示这是他对美国人的承诺。星期四有数千人在纽约的川普大厦前举行抗议，在抗议活动上讲话的包括有纽约市长白思豪以及为多位荷里活的影视界明星。而在华盛顿亦有多个抗议川普的集会活动。星期四晚，抗议者是聚集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门口，当时里面正在是举办一个反对川普的鸡尾酒会，支持和反对川普的人发生激烈的对峙，示威人群还高喊着不要川普、不要法西斯的美国，警方是试图让人群远离新闻俱乐部的大门。台湾陆委会在星期四敦促川普新政府支持台湾维护台海和平的努力。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盼望美国新政府继续在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基础上支持中华民国和平的两岸政策。他还强调，台湾不应该是美中关系当中谈判的筹码。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邱垂正强调台湾政府重视台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政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政策一贯而坚定，任何国际环境变迁都不影响对国家利益的努力和坚持，政府将会致力推动台美和中国大陆均衡关系发展，追求构建多赢的和平格局。在之前，中国方面就台湾派遣代表团参加川普就职典礼一事进行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之前表示，反对台湾用任何理由派员赴美国参加活动。对此，邱垂正回应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政府循例派代表赴美参加美国新任总统的就职仪式，是重视台美友谊以及是国际礼节的展现，希望是各界以平常心来看待。墨西哥政府向美国引渡臭名昭著的毒品贩毒头子，绰号是矮子的古兹曼，他在美国面临着贩毒、谋杀以及其他罪名。古兹曼星期四下午被送到纽约，预计星期五在纽约过堂。纽约是古兹曼在美国面临指控的几个司法管辖地区之一。墨西哥官员星期四宣布引渡消息的时候，古兹曼已经在飞行途中，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古兹曼的最后目的地。这一位已经被认定有罪的石拿洛贩毒集团的大毒枭，在去年一直是抗拒引渡，最近曾经被关在北边境城市华雷斯附近的一所监狱。两一年之前，古兹曼第二次越狱之后是再次被捉。15国西非经济共同体发表声明，要求上个月大选失败的冈比亚领导人贾梅在星期五中午之前交出权力，并且同意离开冈比亚，离开冈比亚，否则面临着军事行动。冈比亚总统巴罗星期四在冈比亚驻塞内加尔大使馆是宣誓就职，他的就职仪式原本应该是在首都班珠举行。联合国安理会承认巴罗为冈比亚新总统，虽然现任领导人贾梅仍然是拒绝放弃权力。塞内加尔为军方发言人对西方媒体表示，西非军队星期四进入了冈比亚维持和平，而且他们具有大量可以动用的军事资源。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就说，美国支持西非国家军队，因为美国是了解到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稳定紧张局势，设法实现冈比亚人民的意愿。科比表示，美国没有派遣军队的计划。 意大利救援人员星期五在深雪以及在瓦砾当中彻夜挖掘，继续努力地搜索寻找30多名的失踪者，其中包括4名的儿童。星期三意大利中部雪崩发生的时候，这些人当时正在是住在山里面的一家豪华酒店里面。袭击这栋的位于法林多尔镇名为是利哥皮亚洛四星饭店的雪崩，很可能是当日意大利中部阿布鲁佐山区的一连串强烈地震所引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分析说，川普在2017年挑战中国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以及当选后的种种言行，包括一些人事任命，令到很多中国观察人士都担心他执政之后美中关系会急剧恶化，甚至会发生正面冲突。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2017年是川普和中国交互的错误时机，因为忙于权力交接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很可能会对任何外部的挑战做出强而有力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进行高调的抨击都打破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电话交谈，从质疑美中关系的根基一个中国的政策，到任命对华鹰派人物出任要职，种种迹象显示，川普上台后，美中关系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贸易战一触即发。在美国一些研究贸易问题的专家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不可避免。托纳尔森是 Reality Check 博客网站的创始人，曾经是美国工商理事会的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想要遭受可能影响到他们自己福祉的重大经济损失，那就与美国展开一场大的贸易战好了，因为这个正是将要发生的事。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主席伊恩布雷默认为，与贸易战相比，他更加担心的是大家所看到的美中之间不经意的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升级。在他看来，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行动的话，中国会以牙还牙。美国的观察人士认为，川普上任后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时机，原因在于中共领导层在2017年要进行5年1次的权力交接，他在这个时候对任何外部的挑衅和刺激都尤其敏感。欧亚集团在预测2017年的十大风险时，将中国做出过度反应列为第二大风险。布雷默在这份报告中表示，中国今年秋天要进行的权力交接将左右住中国今后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政治和经济走向。在中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举行之前、期间以及之后的大规模高层人事变动，以及习近平执政后催生的分裂的政治环境，将使得这一次权力过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以来最为复杂的一件事情。欧亚集团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布莱默以及曾经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国安全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都认为，这个即将进行的权力巩固会带来两个风险。首先，当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习近平将会对外部对中国利益的挑战感到特别敏感，他更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对外交政策的挑战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以显示他的强势并安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样做可能会导致的结果就是美中关系的紧张升级。第二，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习近平会将稳定置于困难的政策选择之先，从而不知不觉地增加重大政策失误的几率。高速增长了多年的中国经济正在减缓，很多经济问题积重难返。一些经济分析师认为，中国面临企业违约和破产、工业利润低下、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以及房地产行业再次放缓的前景。在布莱默看来，中国在权力交接的这一年对国内稳定的高度关注，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对任何的经济问题做出过度反应或者是被羁绊。这个可能出现通过再次吹大资产泡沫来刺激经济增长，或者是加大对资本的控制。而这个其中的任何一个举动都会使外国投资人以及国际市场感到紧张。 不管出现哪一种的情况，习近平在经济上可能出现的任何失误都将引发国际经济的动荡。正是由于中国2017年要进行的权力交接以及目前的经济环境，亦都有学者呼吁川普和习近平保持为期一年的缓和期，都给对方一些时间和空间，在维持目前美中关系现状的同时，将精力集中在各自需要处理的内部问题上。在欧亚集团预测的2017年十大风险中，独立的美国处于第一位，以下依次是中国做出过度反应、权力被削弱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结构性改革的缺乏、技术和中东央行的政治化、白宫与硅谷的较量、土耳其、北韩和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在这个政治风险评估公司看来，2017年我们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衰退期。在这一年，战后政治的风险环境最为动荡，这种环境对于国际市场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2008年的经济衰退。这个衰退始于川普当选后的独立的美国，即川普的美国优先哲学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意味着美国从在世界事务上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之中独立出来，以及摆脱多边机构和盟友拖加给美国的负担。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及他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论，近日来引发议论不断，亦都成为华盛顿智库讨论的热门话题。虽然有一些观察人士担忧，川普在《华尔街日报》专访中的所有嘢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中政策在内的讲法，可能会使到台湾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说，川普的一个中国政策言论主要是针对中国而不是台湾，目的是要拉回美国定义一中政策的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向小布殊任内担任前美国国防部、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部门主任的卜大连表示，川普上任是一个重新审视美中关系和调整政策的机会，因为台湾不单止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他在第一岛链的地缘政治地位对美国具有战略价值，他在全球民主人权的发展对美国所推动的政策亦都是非常之重要。因此川普团队执政之后，好自然会想要重新审视现行的一中政策，再以是话俾中国知，美国是无必要全盘接受中国对一中政策的定义。现任美国企业研究所东亚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卜大连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针对川普主政之后台海安全态势的研讨会上面就是这样。卜大连表示，他认为关于一中政策，川普团队一些人亦都有同样的想法，这个就是他们上台之后想要以新鲜的眼光来审视。他们要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去接受中国对一中政策的诠释？因为归根究底，即使是在美国自己界定的一中政策底下，美国仍然是有很多的操作空间。专程赶到华盛顿参加这场讨论的台湾远景基金会董事刘世忠表示，川普对台湾的政策必须要等到他的国安团队到位之后才能够看得到方向。不过他并不担心台湾会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 因为美台之间有好多共享的价值，台湾可以捉住川普上任的机会提出一些新的议题，加强美台互动，让台湾成为美国政治、经贸、安全等各个方面不可或缺的战略资产。在美国新旧政府交替的时刻，不单止新政府的政策还是不明朗，台海两岸关系亦都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虽然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对一中政策可谈判的讲法，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是投下了很多的变数。不过刘世忠认为台湾议题对习近平并没有急迫性，他和蔡英文都有很多内部议题需要处理，两人并不希望台海有事，因此双方目前其实都是在一场内心的赛局当中。刘世忠表示，两岸关系他觉得是一场内心的赛局，北京其实一直在等待蔡英文总统在520就职，或者是10月10号双十国庆，又或者是新年的谈话，能够做出符合北京期待的有关一个中国的重新定义。但是蔡英文总统有他民意的支持，有他内部的考量。蔡英文认为到目前为止，他所释放出的很多善意希望北京好好地消化再回应，所以他觉得双方在比赛的是一个内心的赛局，再加上川普刚刚上来政策不明，整个亚太情势都是不明朗，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盘算，所以刘世忠觉得现时亦都不是蔡英文总统或者蔡英文政府需要在两岸关系所作出很多让步的时机点。刘世忠说，北京自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对他以及是民进党政府的打压以及是胁迫从来是未有停止过，但是台北并不希望这个时候有更多因素让台海两岸关系更加复杂。即使是蔡英文和川普的通话被很多人认为是搞乱一池春水，将过去数十年以来的一中政策是打乱，但是蔡英文对这通的电话的定位是一通礼貌性的电话，无意作任何的高调宣示，意思亦都是不希望引发台海两岸的冲突。针对川普上个星期在华尔街日报专访当中关于一个中国政策可以谈判的讲法，中国外交部强烈地回应说，一个中国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遭到重复相同的讲法，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世界任何国家发展关系的前提以及政治基础，希望美国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妥善处理台湾的问题。华春莹仲表示，任何人都应该明白世界上有这个东西是不能够做交易或者是买卖，无论哪一个试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或者以此作为交易筹码，最后只能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由于竞选时的部分激烈言论，川普一度被认为有可能会颠覆美国二战以来在亚洲的安全架构和经济架构，包括抛弃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战略亚洲再平衡。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川普当选之后的种种行动显示，川普领导下的美国不会离开亚洲，川普可能会挑战一些正统的做法，但是不会动摇美国在亚洲战略的根基。川普的亚洲再平衡甚至有可能会超过奥巴马政府的力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最具冲击力的讲话是在他竞选时威胁日本和南韩，要求两国分担更多的安保费用，否则将撤出驻日韩美军。他甚至表示日本和南韩可以自己发展核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国家等。川普对亚洲再平衡的另外一个挑战是，他表示上任后会立即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而这个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川普的上述态度令观察人士担忧，川普不单止可能会抛弃美国二战以来在亚洲建立的盟友体系，亦会抛弃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当选后的川普看起来有所改变。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对美国之音话，
One of the very first phone calls he had from foreign leaders was from Mrs. Park of South Korea. One of the very first foreign leaders he met.
成斌话，川普喺竞选时嘅一啲言论令人觉得佢会离开亚洲，但系佢嘅行动反映咗另外一回事。佢当选后俾外国领导人打出嘅第一个电话是给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他会晤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还接了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并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电话。这些行动显示川普并不打算离开亚洲，他可能会和亚洲盟友讨价还价，使他们负担更多的费用，但是不会离开亚洲。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十二月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一个有关川普上台后亚洲再平衡的未来的圆桌会议上说，川普当选后与亚洲领导人的接触显示，川普应该不会结束华盛顿在亚洲六十年来的盟友关系。川普可能会挑战美国的一些正统做法，但是不会动摇这个亚洲政策的根基。奥斯林说，川普上台后美国有可能在亚洲表现得更加强势，甚至超出亚洲再平衡战略制定者的初衷，这个主要体现在美中关系上。奥斯林说，川普和蔡英文的接触预示未来的美中关系可能会发生冲突。12月2号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这个被认为是打破近40年来美国在任或者当选总统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算在通话后不够一个月，川普在元旦前夕表示他不排除在蔡英文一月初过境美国期间举行川蔡会的可能性。奥斯林仲说，川普当选后并没有表示要撤回有关中国是货币操纵国的言论，这个意味着他真的有可能向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收相当的关税。川普新年后的一系列动作亦验证了这种猜测。川普在1月3号星期二提名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提倡加大贸易保护力度，并曾经撰文批评中国操纵贸易。此前川普提名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执掌新设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纳瓦罗曾经出版《死于中国之手》、《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批评中国的书籍。纳瓦罗在竞选期间一直担任川普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星期一新年过后，川普对中国和北韩问题亦做出表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暗示他的军队可能很快将测试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星期一推文回应说，北韩刚刚说他们即将制造出能够打到美国的核武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川普在推特上重复他过去对中国的批评，指中国未能阻止北韩这个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盟友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他说，中国从与美国的一边倒的贸易里面获得巨大财富，但是又不帮助解决北韩问题，够便宜。另外据报道，川普还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奥斯林认为这个表示他试图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奥斯林说，如何川普可以成功地稳定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同时并没有造成与对手或者是盟友的危机，这样他就应该被认为将亚洲再平衡更推进一步。川普团队一直表示，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以实力谋求和平。2016年11月7号就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的前一晚，川普的两位外交政策顾问纳瓦罗和另外一个军事幕僚亚历山大格雷在美国外交政策发表文章，展述川普以实力谋求和平的政策，以及这个政策对亚太地区的可能影响。这个应该是川普团队第一次比较明确的说明川普的亚太战略。 文章批评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由于在军事上的投入太小，而是携带了一个小棒子，因此不足以威胁中国和北韩等国家。文章说，川普总统不同，他将秉承里根总统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以实力谋求和平，他将重建美国海军，并致力于保障亚洲的自由秩序。按照他们的设想，美国陆军将由475,000人增加至540,000人，海军陆战队将扩至36个营，空军确保拥有至少1200架战机，海军军舰数量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说，美国确实需要着手解决国防部资源短缺的问题。过去几年，因为自动削减赤字计划的实施，美国的军事力量受到很大影响。他说，这个已经导致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能力和决心的担忧，抗衡自由行动的力度不够，叙利亚的红线等，大家担心美国的能力和决心，质疑美国是否一个衰退的国家，同时中国正在崛起，因此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解决。不过亦有分析人士担心增加的军费将从何而来。川普表示，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很多人认为没有 TPP 的亚洲再平衡机会是不可能。但是美国众议院前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他不认为川普会结束亚洲再平衡战略。他说，川普会以一种更积极的双边贸易协定来代替 TPP。 罗杰斯曾经在川普过渡团队担任重要责任。罗杰斯说，他想川普的理论是可以同各个国家分别打交道，同中国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好。你到底愿意同哪个做生意，美国还是中国？他想他会去一个一个的同这些国家谈，这样他们可以控制内容，然后再到下一个。他想你会看到一系列的非常激进的贸易，你要记住。他说，他并不是反对贸易，他反对的是坏的贸易。美国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日本项目负责人迈克尔·格林说，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共识，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由美国几届政府共同丰富起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Bush years and the Clinton years and the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years, and it reflects the fact that over half of Americans say Asia's.
格林说，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内容是可以追溯到小布殊政府时期、克林顿政府，甚至是老布殊政府时期。这个政策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亚洲对美国很重要，这个是增长最迅速、最有活力的地区。州长在意，州议员关心，美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关注，俄亥俄和宾夕凡尼亚的大豆生产者在意，趋势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新政府需要多久可以理清他们的政策重点。他说，川普可能不会再使用转向亚洲或者是亚洲再平衡这样的字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